迎收听今天的没交集日常，我是兽医师杨雅琳，
我是还在宠物新手村的小豆。
透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宠物相关的知识，既有各种小故事陪伴的每一天。
我们的节目固定在每周二下午五点准时上架，那希望能够陪伴你生活一点点的时光。那今天在开始聊就是猫咪跟大众运输之前，我们先聊一下地震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是4月11号，然后上周4月3号的时候就是台湾发生大地震嘛，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大地震之后我们两个都没有联系对方
没有讯息就是一切安好不是吗？
对啦，因为你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你已经在上班了吗？
没有，那时候早上7点要8点而已，所以我还躺在床上
你还没有出门上班哦？
对，我还躺在床上。
哦，我那时候其实也是躺在床上，就是我还没有起床，就是已经有点懵懵，好像要准备起床，但是还没有真的醒来这样子，然后就忽然就摇很大力，然后我就赶快就冲起来，然后就发现就是平常都没有做演练，因为就是921离我已经有点远了，所以以前都就是会说什么要赶快趴下嘛，然后找掩护，结果我那时候第一个动作居然是跑出去开门，然后站在门边。后来回头想就觉得好险那时候都没有东西掉下来，不然真的被砸到真的是衰死这样，
这很危险。
对啊，然后我想问你们家的宠物还好吗？
我们家的宠物就是摇了之后，我家的狗就第一时间来房间找我，就是一副怎么了，然后我就蹲着抱着他，然后也没有任何的移动。但是我的室友做了一件事情，他跟你一样急急忙忙去打开门。还好我们家猫没跑出去，我们家猫就是全部自己该躲在哪里就全部躲起来这件事情。
哦，所以他们都是就是猫咪是各自找地方躲嘛。
然后狗来找我，
因为我们的 FB 有听友留言是说老家的猫不见了，结果后来是有找到，好像是躲起来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去开门如果有养宠物其实蛮危险的，因为有可能猫咪就会跑出去了。
对，因为那时候看到一些猫板就有人说，因为就是家里同住家人把门打开，所以他家猫就跑出去了。所以猫板在这一个礼拜超多人在寻猫的，真的超级多，然后甚至会有人捡到猫po上来，然后大家就说先帮忙先留着它一定是谁的猫这件事情。
不过现在都有打那个晶片嘛，所以其实应该是去扫晶片就可以找到主人了不是吗？
对，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要记得打晶片哦。现在政府在做就是晶片相关的，就是你要做宠物登记这件事情的一些相关的就是这些办法，所以政府单位我们可以做工商，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好好帮你推广，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推广大使，晶片推广大使。
对，然后像我后来到了下午，就那一天地震的下午吧，然后我就忽然想，好像可以发个文，就因为 我也是看到很多人的猫都比如说就开始会有很多短影片出来嘛，然后就会有人拍自己家里猫遇到地震后的状态，就是比如说躲在角落发抖啊或什么的啊，有一些就是猫都就是状态变得跟平常不太一样。那我就想说那我来查一下就是这时候是不是关心一下大家，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有发文说，如果你看到就在我们的粉专啊发文说，如果你有看到就是你们家的猫状态特别的异常的话，就记得直接带去给兽医师诊断，因为它有可能吓到了这样。所以像猫受到，因为我们之前好像有聊，有一集有聊到说就是有一个很母汤的行为，就是那个猫被小黄瓜吓到嘛。
对对对，
那其实那都会造成就是猫它其实会出现一些症状这样子，那更何况是忽然出现像地震这种可能猫没有预期，看猫它这辈子可能不一定会遇到这么大的地震，如果是921之后出生的猫。
对，所以基本上就像你讲的，猫根本不知道这个在咬什么，然后这个感受是什么，所以他们当然一定会慌乱。所以当他们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呕吐啊、不吃啊、躲藏啊，然后或者是变得凶啊、攻击啊，这些就像 小豆讲的，你可以带去跟兽医师讨论，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行为学用药让他变得比较放松，或者是你在家里没有带他去看医生，但是你可以去营造一些开心的状态，他喜欢吃的肉泥啊、翘条啊就要拿出来啊，他喜欢的逗猫棒啊、他喜欢的玩具啊、喜欢的猫草包，你有懂意思吗？就是你要用这些东西去安抚他。嗯嗯，对，
就像我们也要受到很大的安抚这样子，就是一紧张要拿很多零食出来一直吃，猫也是。
我应该说我 这次的地震事件 我进到公司上班，我没有被安抚，我被刺激到。
为什么？
我说这次的摇我觉得还好，就是921、921很大，这个还好。
对。
然后我同事说，哦，我两岁我被抱出来结案。
我懂，因为我们两个都台中人，所以哎，因
为你要说我们两个都老人，
嗯，也、对啦，因为他们有人就说什么不知道几岁以前的，就是其实是没有经过921的，所以这是他们人生第一个大地震。可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台中人，然后921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没有真的年纪多大。
但是那个印象，我印象很深刻、欸。
但是对，但是已经有印象了。就是我不想跟大家讲我那时候多大，但是但是是在读书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念设计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作业已经很重，所以就我记得我做作业做到半夜，然后12点多把电脑关了之后去躺，没有多久就开始晃，因为那是一个半夜的地震，这样。我觉得921我们可以聊一集耶，怎么办？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是直接这一集就是说、原本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大家请看下一集，谢谢。
对对对，好，我们这一集就直接改聊地震好了。
好的。
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准备地震的稿，我们本来想说在录大众运猫咪跟大众运输之前，我们可以稍微简单聊一下地震，但因为如果是921真的太多可以讲了，因为921那时候就是晃很大，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直接是，而且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的地震，然后台中市区，你也是住台中市区嘛，对不对？你老家也是，
没错。
所以台中市区其实已经算是摇得蛮厉害，而且又是半夜，然后晚上是完全没有光的，就是很暗的状态。然后那一摇之后，我记得我们家老公寓外面的那个电线啊，就这样好像瞬间被扯断，然后就在那边很像那个电线在那边甩这样子，然后你就一直听到旁边的，因为是黑，整个都是夜晚的状态，所以你的感官就会变得很敏锐，就是你就会听到那个玻璃破碎啊什么的。然后半夜摇完之后，我记得我到了就直接逃出户外。那我记得那个晚上就是在外面过的了，就没有再回去房子，一直等到就是有点体力快不支，天蒙蒙亮的时候就才回家，然后开始就大家就疯狂打电话，而且那时候是一个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年代，所以大家都只能打家用电话。
没错，但是我记得讯号好像那时候也蛮差的，就是大家其实也不太好联络。
对，你那时候有停课吗？
我那时候完蛋了，没印象。我只记得摇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就住家里，就是我还有个妹妹，所以我们家的形态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包着我妹，我妈包着我，我爸包着我们全家，就这样一起摇。因为那真的太大了。然后重点是，我们摇完之后，我们就要到一楼准备出去。然后我们的铁门歪了出去，结案。所以我们不用像你一样逃到路上，然后就要睡觉才回来，没有，我们根本出不去
啊。所以你们是那时候是等别人进帮你们想办法开门吗？
对对对，因为我们被卡死了，就是那个铁门是摇歪的。
我记得那时候有听到就是一些朋友，就是后来认识的朋友，然后他们跟我分享当时921的状况，他们也是被卡住。就是我记得就那些朋友那时候是念中兴大学，就是南区那一边，那边又更靠近正阳一点点，就是雾峰大理。
对对对，
南区那边其实都更严重，都比就是北区西区这边，就是所谓的我们比较老台中人说的市中心，就是更严重一点。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有一些是被困在，就是就像你一样被困在家里，然后出不去，就是要等待救援，然后从窗户爬出去，这样子听起来都超恐怖的。但我记得那时候我是有停课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里是蛮多，就是有来自比如说 南投县的同学，他们根本就是家里都很惨，所以根本就后来就停课。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有停水也有停电，
对，没错，
嗯，然后
超惨的啦。
对，就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就算是台中以前的老台中市哦，都还是有建物倒塌。我们家附近就有那种就是老房子，就整个就是砰，然后左右都好好的，就是、那一栋这样砰就不见了，觉得很恐怖。我记得那时候是很恐怖的状态。然后就这次摇的时候，人就是在北部嘛。我记得摇的当下，我心里是在骂脏话啦，就是我没有骂出来，但我心里是在骂，想说完蛋了，这么大，就很担心。就是如果正央离我们很近也不妙，离我们很远也不妙，因为如果正央离我们很远，那表示正央一定更严重。所以那时候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这种摇法就很不妙。然后打开关，就是正央在花莲，然后是前程。那时候一开始，因为我人在桃园，所以桃园那时候跟台中一样，是一开始被说是四级，后来修正到就是五级，但是我都觉得比当年921真的还是就是。感受上还是没有那么大啦，就是虽然他们后来就是 我看新闻是有修正报道说这次的政府是应该是超越当时921，但是因为我们当时人比较靠近正阳，所以我们那时候的感受就会更强烈这样子。
对啊，因为我都淡淡的跟我同事说，我觉得这还好欸，大概就921的就三分之一而已，然后被瞪。
可是你是住高楼层吗？
你说我这次吗？
对对 对,
对, 对，这次我住八楼，921的时候是在三楼。
哦，但是这八楼应该这次如果是在八楼，应该晃起来也是蛮晃的吧？
我不确定是因为
你经历过921，
我不确定是因为就是还没睡醒
哦，就不是
还没睡醒啦。哦、然后921是因为才刚睡下，所以醒来的那个感受啊，我知道，因为921我还小、嗯，小时候会比较容易害怕，我现在长大了。我不怕，
小时候比较不懂得怕吧。
欸，我们长大的就无所畏惧了，不是吗？
我觉得长大才懂得怕嘞，小时候根本，因为我朋友他就分享给我，就是他同事当时就是这次在地震的时候，当时他是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然后他就说就是开始摇，然后就旁边的车就开始警报声大响。然后那个那时候他在停车场的时候，他本来是在他的小孩要去上学，结果他小孩就是在地震结束的时候，他只是问妈妈说为什么停车地下停车场会地震，然后很震惊哦，就一点都不害怕，因为小朋友真的太小了，小到不知道怕。所以我觉得可能小不知道怕是比较有可能。
没有没有，你那个还是有一定年纪，那个太小。那个还在那边妈妈砸哭
哦，所以你921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小了嘛？哦，结案。
没有，我觉得我两岁啦，跟我同事一样。
好啦，反正就是我再回来讲这次的地震，就是这两天啊，就是开始会有一些就是地震后的新闻嘛，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推播到，就是那个。就是花莲这次倒塌的那个
天王星、
对，然后开始人都在地震当下基本上应该都撤的差不多，但也有发生憾事，就是有一个老师要回去救他的猫的时候，就是刚好建物倒塌嘛，就很不幸罹难了。然后后来就是这几天在拆除的时候就开始陆续出现就是要停止拆除的状况。然后昨天晚上我就是下班了，我就躺在床上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有那个新闻直播，就是 live 在救猫的过程，然后你就看到就是有那个消防队员坐那个云梯车，然后跟我看那个穿背心好像是动保相关的人员吧，
穿背心的那个他是也是兽医师一个学弟，就是他去帮忙打，因为只有兽医师才能就是打镇静药物，就是你不可能其他人随便打，你兽医师才知道位置，所以就是学弟、好像不知道是动保处还是哪里的，反正就是他就派他上去，然后来做施打的动作，所以他被咬伤了，然后他不放手、我真的觉得就甘心欸，因为他还把他掉下来，咬烂都不能放手。
对，因为所以你们兽医圈很小嘛，就是 其实就是比如说如果有出现一些某一些兽医师的时候，你们大概都会知道谁是谁这样子吗？
对对对，你们设计圈没有这样子吗？
我们设计圈没有啊，我们设计圈超大，
设计圈太大不好意思，我们小圈圈，我们可怜我们小圈圈。
没有，我很常说啊，只要路上如果不小心比如说什么东西掉下来砸到，可能十个里面就有九个说自己是设计师，我们设计圈超大
这么好笑的
就是读设计的人很多这样。好，然后所以我就在看他们那个救援啊，就是就有帮他先那个猫咪一开始好像卡在窗旁边，然后我就看他帮他打了一个针，然后因为我相信记者一定也是就是他们因为是 Life 的关系，所以他们也没有说是在现在这个画面正在干嘛，都没有解释。然后我就想说这打那个针是营养针吗还是镇定剂呢，就是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你刚刚跟我讲之后才知道哦，所以那一针是要让他镇定下来的，然后
他们才能抓，不然高空万一抓了他挣扎跳下来，到时候就是目击事故现场会很可怕，所以他是要先安抚他，然后准备打针，但在安抚过程其实猫就很激动，因为就不认识你，所以他就想咬你，但他只能把他压在墙边，不能让他跳出来嘛，所以再帮他施打镇静，然后就是等药效发作之后，然后消防员才这样子把他整个抬起来，然后把他装到笼子里面。
嗯嗯，后来又看到就是有后面又有一只猫，然后他们好像就是有看到他在我看到的画面是那只猫在断岩铲壁里面走来走去，然后他们好像就要放那个诱捕笼，还有放就是猫咪的叫声，因为我听到背景音有那个就是很像猫咪的叫声，然后记者是说还有放主人呼喊的声音，就是录音这样子，但是呢猫都没有一下子就跑到诱捕笼里面，所以其实猫是不是比较难叫回来啊，就它不像狗就是一叫可能就可以马上叫来，猫比较难对不对？
嗯，对，就是通常狗就是你通常就比如说我要叫它过来啊，如果柴犬比较不受控就是叫不回，不是
这几年呢
我叫
好
我叫美宝比如说，但通常我要手上有零食就会叫回来、
oh.
但的确猫，我家的猫就即使在他们不紧张的状态下，没有威胁的状态下，我叫他们，他们顶多就是拍拍尾巴，就是 I know you 你要干嘛，我知道你在那你要干嘛、mm. 然后或者甚至就是眨一下眼睛，然后或者是耳朵动一下，他连正眼都不会瞧你、
oh.
所以你想想看哦，现在在断垣残壁，然后你播放猫的叫声，你播放人的声音，它才屌你嘞。
可是我看那猫的整个姿态啊，是有点缩着的，然后尾巴也是夹着，这代表它们很紧张吗？
对，它很紧张，所以它根本它现在是 fight 的状态，它准备战斗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办法听进去，它会是瞳孔放大的，然后身体压低，然后就是尾巴卷起来，就是它会有在就是攻击阶梯当中，它其实是在安抚自己，它是一个害怕的状态，所以即使那时候有主人在，它都不见得能听得到主人的声音。对，就像你很紧张，现在上台很紧张，我一直跟你说小豆不要紧张，小豆加油，你根本听不到啊、嗯、
对。然后我就看了这些新闻之后，我昨天就跟我朋友讲说，其实我觉得所以有 我知道就有人可能会对于这样的新闻觉得有很多反应，有人可能觉得啊 很可爱，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很暖心，那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不过就是猫的新闻嘛，有需要还 live 直播吗什么的，我相信有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我昨天看完那些新闻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个想法，是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棒，就是因为那个大楼现在正在拆，然后大家我相信里面的住户非常的焦急，因为毕竟就是你自己的身家财产面临这么大的威胁，可是就是大家还是愿意做一个选择，是停下来然后救猫，然后让那些就是让那些小动物们先想办法活下来。我觉得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台湾人真的我们真的有进步到一个状态了，就是好像 我们对待其他生命的那个态度啊，已经跟可能要再说可能几十年前吧，或者是我儿时的时候的那种感觉，以前都会你就会听长辈说啊，就猫吗狗吗，就是随便养或是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可以渐渐的感受到，第一是就是台湾人对于宠物的那个关怀跟爱嘛，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对于生命的那个态度就是有很大的进步这样子。
我觉得是 我想要再分享 一小个，是就是我们其实学会这边有整理，就是密西西比大学就是急救跟灾难发生的时候动物到底应该怎么处置。就像你现在刚刚讲的，其实台湾的人民我觉得不管就像你讲的，对于动物福利的意识抬头，你更注重在意这些事情。但是在就是密西西比大学它的指南其实有讲哦，如果人类的健康或安全直接面临威胁，就是他在提醒说，动物医院里面的工作，你不要试图疏散动物，动物的关心仅次于人类的生命。所以其实前提是，他说人员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地方之中，将动物从建筑物移走。后面现在也在吵，因为还是有猫没救到嘛，但是就是动保团体就说你一定要救猫，但是当人类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说把我放上去那个平台或什么之类的，但是还是要记得人类的生命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把自己放在危险的位置。所以这国外的他们其实提供的 方向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就是爱动物的意识很好，但是我觉得也是能力所及。然后就是你说所有的建筑物停下来，我觉得在能力范围当中就是可以把这些动物解救下来是很好的，但是你还是要想看旁边在准备拆除的那些店家，他们也都没有办法营业，就是大家也都在等，就是你拆两个礼拜他就是等两个礼拜，你拆三个礼拜他就是三个礼拜没有营业，你会让周遭的这些人活不下去。但 我不是说不救，就是基本上现在有兽医师，就是林子轩兽医师，就是他有提到有救猫这些状态，他其实提到人的生命安全还是最重要，但他就是整个在网络上被公干，就是你怎么可以不救猫，你是猫派的。但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站在一个比较理性的方向去思考，对，大家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那我们能不能从当中做更好的权衡。对，就是还是会有利害权衡，就是还是要去评估整个状态。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就是连鸡都被救下来了，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没有看那一个影片我还是很开心，就是动物都有受到好的对待。
所以今天的进度是鸡被救下来了，这样
咕咕咕咕就飞下来了，好像自己飞下来，我不知道，我没有看，但我知道一只鸡获救。对
哦。OK 因为 我今天就没有 follow 新闻了啦，我就昨天有看这样子。确实你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这真的是蛮为难的，就是有的时候就像我昨天在看新闻，我说我也是跟我朋友讲说，哎，如果那个老师没有回头想要救他的猫的话可能就没事了。可是就是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可是你要想那个就很像他的小孩，那如果是你的小孩你不会回头救吗？就觉得这真的很难，就是这个当就是当然时光没有办法回头啦，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选择这个生命的优先顺序的时候真的很难。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立场我也可以理解，但以人的立场我当然会觉得说好像人的生命当然是希望可以优先处理的。然后当然我相信有一派会说，就是生命哪有贵贱，难道你的生命就比猫狗的重要吗？确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难去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然后我也相信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以出来的答案一定会不一样，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有可能觉得自己的生命可能比家人的更重要或什么的，就是这个比较只是在你每个人的心里的顺位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给大家什么标准答案啦，因为我觉得这有点太难回答了，然后也可以可能请哲学系的来吧看有没有哲学系的朋友要来解这一题，这样子
这一题解不了。但是小豆你搭飞机的时候你在看逃生指南，你记得他说什么吗？
老弱妇孺先行吗？
没有，就是当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
哦，先带自己的，再带旁边你的小孩，就是旁边的再帮助别人、
嗯、对，所以对我而言就是你要先自救你才有机会救别人，所以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基本的，就是不要把好啦，我没有要设立场，就这样子讲太多
好啦，反正就是就，但如果大家听，因为我们今天这集是是第一次没有完全没有稿子我们就真的闲聊完，
以后是不是要这样子
这样是不是很轻松？我明明都准备资料超多的、
啊、
好，今天这集就是以一个完全没有稿，然后我们就是随性的，本来要录的这一集我们就挪到下次咯，然后就是今天我们就先就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地震后的一些小感想，然后如果大家对我们刚才讨论这些的东西也有一些想法的话，就欢迎留言给我们，因为我相信因为平常我们讲的东西可能都准备的很充足，大家可能就会当科普在听，然后就会当吸收知识，但我们今天就没有，中间还有提出一些比较难解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观点跟想法的话，我也欢迎大家就是提出来，大家一起交流看看，就今天就这样咯，
那就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咯，
嗯，希望听友这次就是都没有造成什么人才上面的损失，然后都很平安，然后你们家的宠物也没有什么症状，那如果有症状的话就带去给兽医师赶快检查看看，那我们就期待下周见咯，
拜拜
拜拜。